第18课小组手册，小组对门徒训练的价值。世界各地的小组施工有各种形式，小组有许多类型，目的各不相同。小组可能是为了学习、属灵问责、事工、祷告或特别项目而聚集。有些教会分成小组，在家中聚会，这些小组就像小教会一样运作。新约中的教会显然就是这样运作的。成长的、有效的教会通常都有某种小组系统。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小组门徒训练的有效性。卫斯理模式，约翰·卫斯理，英国18世纪，并不是第一个组织小组的人，但他开发了一套非常有效的系统。卫斯理发展了一套门徒训练系统，其中有不同规模的小组，称为会社、班和小团。3. A plain account of the people called Methodists in the works of John Wesley, Volume 8, 249-258. 卫斯理的方法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体系。卫斯理的许多归信者请求鼓励、建议和祷告。由于人数众多，他安排他们每周四聚会。卫斯理和他的传道人在每个地方传福音时，都会把归信者组织起来，定期聚会。由于会众人数众多，许多人无法诉说个人的属灵需求，也得不到他们需要的关注。他们成立了更小的小组，称为班 （class）。班上的领袖担任牧者，负责鼓励和引导其他成员。任何继续公开犯罪而不悔改的成员都会被开除会籍，也不允许他们参加聚会。接着，有比班的规模还小的小组，因此成员们可以分享他们的属灵挣扎，并相互提供属灵问责。这些小组被称为小团。在这些聚会中，组长会描述自己的属灵状况，然后就自己的状况、罪和试探向其他人提出探究性问题。在这些小组中，成员都是同一个性别。卫斯理的成功使著名的乔治·怀特·菲尔德发表了这样的言论：我的兄弟卫斯理采取了明智的行动，在他的事工下被唤醒的灵魂，他把他们都加入班里，因此保存了他的劳动果实。我却忽略了这一点，我的子民就像一盘散沙。卫斯理的方法在早期由美国卫理公会所继承，但他的门徒训练原则和教义都被现代卫理公会忽视。了解教会的本质。目前发现最早的教堂建筑大约建于公元250年。在最初的两个世纪里，教会把自己看作是人的群体，而不是建筑或组织。教会是由一起敬拜、传福音和遵守圣经的信徒群体组成。小组是每一个有效的教会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小组门徒训练计划不是一个新的体制，总有一天会过时，它不是一种新的方法，可能在某些地方行得通，而在另一些地方行不通。相反的，小组是教会的基本构建，小组事工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以应对任何地方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如果教会里的人没有在一个比全体会众或大多数主日学更个人化的环境中定期受教导及培训，那么教会就无法实现其目标。一个提醒，小组的属灵程度取决于参与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以取悦神、忠心生活和完成教会使命为首要目标的委身门徒，那么小组就会有很多出错的地方。属灵问责的必要性。属灵问责就是与一个人或群体建立关系，向他们报告你的属灵状况，你在属灵操练上的成败，以及你对于进展的委身。当他们认为你做的不对时，他们会告诉你，你告诉他们你的委身，他们随后会问你是否履行了你的委身。健康基督徒群体中的属灵问责之圣经基础，已在上一节中有更详尽的解释。没有属灵问责，我们就无法履行圣经中的所有命令，我们就会忽视神为赐予我们恩典而设计的一种方法。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一个人不会承认私下的错，除非是在一种让他可以容易承认的关系中。 如果他不向为他的过错祷告的人忏悔，他就忽视了神为满足这些需要而设计的方法。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除非我们非常了解一个人，否则我们不会知道他最重的重担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就无法履行圣经中的这个命令。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四节。我们要以爱为动机，仔细的彼此检视，以了解哪些鼓励和责备是必要的。除非我们与对方有特殊的关系，否则鼓励和责备都是肤浅的，都会受到抵制。以下问题可以帮助一个人确定他的生活中是否建立了属灵问责。我有哪些关系可以允许？有人能帮我担当最沉重的重担吗？让我向别人承认错误，让我去帮别人担当重担。有人会对我目前的属灵状况做出回应吗？是否有这样的时候，当我无人可以依靠，幸好没有人知道我的情况，我会不好意思报告我的祷告时间或查经时间吗？大多数教会都没有履行属灵问责的责任，除非他们安排一个这样做的系统。对许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小组系统。小组长的资格，耶稣展现了门徒训练的优先性。从他传道之初，他就挑选了几个将来会承担引领教会之责的人。他并没有把时间都花在向成千上万跟随他的人讲道，相反的，他经常抽出时间来培训十二使徒。他通过他所培训的人来扩展他的事工。当门徒的人应该具备以下特点：他不一定在每个品质上都出类拔萃，但应该努力在所有品质上进步。如果他缺少其中任何一项，他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一、灵命成熟，他应该具备上一节所述的灵命成熟品质。如果他在灵性上不成熟，他就不会树立好榜样，也不会获得所需的经验。二、可用，如果他的时间表已经排得太满，而且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那么他就无法参与小组施工，他必须将其作为优先事项。三、可靠，他必须是一个履行承诺的人，他必须能够遵守约定，他必须记得让他人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四、自信，他必须相信自己能够学会如何领导一个小组。如果他有能力，但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那么他首先需要一些指导性的经验来建立自己的信心。五、能够解决冲突，当人们意见不一致并引发问题时，他需要能够保持正确的态度，他需要能够帮助解决他人之间的冲突。六、能够教学，人们听得懂他的解释吗？领导者必须是一个不会使人困惑的人。七、渴望神的话语，他必须享受神的话语，这样他才能邀请其他人也享受神的话语。你必须在与神的关系中重视圣经。八、依靠神，他必须认识到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产生属灵的结果，他必须准备与圣灵合作，他必须依靠神的恩膏，他不能自信地认为他的解释会成功，纯粹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九、预备服侍，他必须是一个在服侍他人时感到自己在做有价值的事情的人，他不应该是一个希望被服侍的人，他不应该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而寻找侍奉岗位，他必须对需要做出反应，并随时准备当志愿者。十、在属灵权柄之下，他应该在属灵上对某人负责，他应该听从属灵领袖的指引。十一、忠于教会，小组长应该是委身于当地教会的人，门徒训练的事工应使人重视教会，且更加委身于教会。十二、热衷于成功，如果他有成功的热情，他就不会很快放弃，他会适应环境，他会寻找资讯，帮助自己提高效率，遇到问题或机遇时，他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会充满活力和热情。十三、教义准确，他应该具备符合圣经福音派教义的良好基础。十四、为事工受训，事工培训不一定要在学术机构中进行， 培训随着参与程度而增加，因为它会在指导下被赋予责任。阅读和学习好的材料非常重要。制定门徒训练计划。门徒训练的最佳方式是由一个明白门徒训练的责任和优先次序的地方教会来进行，并合一的工作。因此，这些指示是针对教会领袖和委身肢体的。如果教会意识到他们需要在门徒训练方面做得更好，他们首先应该学习本课程中关于门徒训练的经文和要点。班长可以介绍这些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教会中所有委身的成员都应该参与，这样他们就可以分享意向。发展的第二个部分是观察教会已经做了什么。大多数教会都已经有一些小组在运作，即使他们没有特意开展小组计划。例如，教会中可能有一个经常聚集的乐手小组，可能有诗班在练习，可能有执事会，可能有主日学班，主日学的老师也可能组成一个小组。教会中的年轻人可能会偶尔聚会，可能会有委员会负责各种事务，人们可能会非正式的组成一个小组，共同完成一个项目。教会中可能会有家庭偶尔聚在一起团契，可能也有家庭查经班和祷告会。这些小组可能不是为了门徒训练或属灵问责的目的而成立，但他们可能有助于达到这些目的。任何有属灵生活的教会都已经有一些小组在运作，以支持这种生活。当教会决定改进其门徒训练计划时，他应该检查现有小组，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然后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达成目的。可能需要新的小组，可能需要不同类型的小组，可能有一些小组负责提供实际的事工培训，可能有一些小组主要是查经和祷告，也可能有严肃的属灵问责小组。小组的目的决定了谁应该参加小组，以及小组应该如何运作。例如，一个严肃的属灵问责小组应该少于十人。如果小组人数过多，保密性就会降低，分享事项就会变得肤浅，因此就需要更多的控制，参与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出席率也往往会下降。如果小组内有男有女，个人分享的深度就会受到限制。小组的目的决定了他是否应该向新成员开放。如果目的是属灵问责，那么在小组聚会几次之后，就不应该再增加新成员。大多数人对小组中的其他人感到安全之前，都不会分享自己的属灵状况。如果小组的目的是学习一系列课程，那么在一系列的聚会中不断增加成员是不现实的。可能会有给初信者的小组。Shepherd's Global Classroom 为初信者的门徒训练提供了一本26课的书。这个免费资源培养门徒训练课程可在 shepherdsglobal.org 下载。重要的是，初信者不能等上几个星期才加入小组，因此这个小组需要一个循环的系列课程，好让新人可以随时加入。班长必须意识到，有些初信者会退出，有些人离开小组并不意味着小组做得不好。即使有些人会退出，初信者小组也应该向新人开放。如果一个小组是为了事工培训或更深的灵命成长而设立，小组成员就必须是渴望灵命成长并愿意委身于小组目标的人。如果有些成员不委身，小组就不能很好地实现其目标。大多数成员必须通过个人邀请才能加入，不要等别人主动要求加入。并不是教会中的每个人都会参加小组活动。如果你是教会的领袖，不要批评人们没有参加小组，这样会把他们赶走，以描述小组事工的益处来推广它。在第一次聚会时，确保每个人都了解小组的重要性，分享经文和信息，说明门徒训练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出席率，小组可以安排一定周数的聚会，向他们解释小组正在学习一系列特定课程，并告诉他们这系列课程何时结束，这样每个成员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强调全勤的必要性。在这段时间结束后，小组可以重新开始，由那些愿意继续的人参加。共考虑的方案。安德鲁已经信主好几年了，他是教会成员，在教会里帮忙， 他担心自己的教会没有门徒训练计划，他认为教会应该成立小组，但是教会领袖对此不感兴趣。安德鲁该怎么办？安德鲁应该与教会领袖交谈，请求他们批准他带领一个小组。他不应该批评教会的事工，而应该描述小组带来的益处。如果小组做得好，教会就会开始明白这种事工的益处。领导一个有效的小组，小组成立之初，大家都会感到兴奋和期待。许多成员不一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希望能从小组中得到帮助。下列指导将有助于小组有效地开展活动并实现其目标。小组的运作有一些重要原则，如果小组长帮助小组成员遵守这些原则，就会减少挫折和气馁。第一次聚会可能与其他聚会不同，因为小组正在学习如何聚会。但是第一次聚会将确立以后的聚会风格。如果有一个人在第一次聚会时不说话，他就会认为自己在以后的聚会上也可以保持沉默。如果有人主导了讨论，小组成员就会认为以后的聚会也会由同一个人主导。如果聚会秩序混乱，他们就会认为今后的聚会也会如此。如果聚会就像一堂出席率低的课，他们就会期待同样的模式。有些成员可能会在几次聚会后退出，因为小组并不如他们所期望。正确的带领聚会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那些期待正确结果的成员失望。有效性准则：一、尽可能安排小组每周聚会一次，有些人可能需要帮助安排托儿服务。二、聚会的形式应该是：一、学习时间，然后是二、分享个人的祷告需要，接着是三、祷告。如果小组的主要目的是学习，那么学习时间可以长一些，其他部分可以短一些，但仍然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如果小组的目的是属灵问责，那学习时间可以很短，但他们应该有一些学习材料。如果一个小组有个人分享和讨论，却没有教材可学，那么这个小组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它将被某些成员的个性主导，课程材料能让他们对真理做出超越自己想法的回应。三、准时开始和结束聚会。如果你开始和结束的晚，那些珍惜自己时间的人就会开始晚来或跳过一些聚会。四、设置小组结束的日期。成员需要知道他们的尾声期限。通常情况下，除非小组是给初信者的循环课程，否则新成员不应该在几次聚会后加入小组。如果小组正在学习一个课程系列，那么课程的数量可以决定他们聚会的周数。如果他们是为了属灵问责而聚会，可以设定六个月的时间。最后，他们可以再次组织起来，届时有些成员可能会离开，小组可以考虑是否允许新成员加入。五、学习时要强调改变生命的目的，而不只是为了学习知识。如果成员能从学习中得出个人的具体应用，他就会觉得小组活动很有价值。六、跟进承诺。如果有人分享了一个困境，然后同意他应该采取某项行动，那么在下次聚会时问问他是否做了他说过的事。七、领袖应可以与成员单独会面，给予属灵指导，其他成员也可以在其他时间聚在一起，互相鼓励。八、选择一个好的聚会地点，它应该是一个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具有家庭氛围，座位应尽可能成圆形，以便每位成员都能看到其他成员的脸，这将鼓励大家参与，在没有干扰或分心元素的地方开会。九、养成良好的倾听习惯。良好倾听的标志是目光接触、表情专注、不分心，以及对讲话者的幽默或其他情绪做出反应。十、确保没有成员始终保持沉默，向不太说话的成员提问，比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加勒。十一、不要向成员施压，迫使其分享个人隐私，相反的，要努力营造一种氛围，让他感到可以自由发言，以眼神交流和赞扬他说的话来建立成员的自信。十二、尽量提出他们能够回答的问题，以建立他们的信心。如果有人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在批评之前 要尽量肯定该答案的优点。13、在批评每一则意见之前，尽量以某种方式肯定它。14、如果有人总是说的太多，且回答所有问题，那就想办法限制它。其中一种方法是直接向特定成员提问，或者你可以问其他人怎么看。在讨论中，你可以说，让我们听听还没有谈论过这个问题的人的意见。如果某个成员仍然喋喋不休，领导者可以在聚会以外找他谈话。他可以这样说，加勒，你思维敏捷，能够在讨论中快速反应，但我担心，如果我们快速回答所有问题，其他人就不会参与进来。你能帮我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吗？15、不要让其他两三个成员各自讨论，而忽略了小组的讨论。如果有人想就某件事争论好一段时间，那就告诉他，该讨论必须之后在会外完成。16、不允许任何人打断其他人。举起你的手，果断制止。插话者，让第一位发言者说完，否则讨论总是会被举止不太得体的成员主导。不够自信的人会因为无法把话说完而感到沮丧。17、倾听投诉。任何投诉都可能表明有一些可以纠正的问题，不要忽视不满的迹象。如果有人对小组聚会不满意，可能是因为他不理解聚会的目的，他也可能有合理的抱怨。18、如果有成员持续表现出敌意、破坏性、争论或厌烦，他可能不接受小组的目标，小组可能和他想象的不一样，私下和他谈谈，帮助他了解小组的目的。19、领导者不必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他的角色不是回答所有问题，而是带领大家在祷告中担当重担。20、对计划中断要有灵活性和耐心。请记住，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是神培养我们的一部分，问题就是机会。21、如果有成员经常需要整个聚会来分享他的需要，那么可以在另一个时间为他提供咨询。否则，其他成员就会觉得他们的聚会被偷走了。不要让小组失去目标，除非小组成员一致认为应该改变目标。22、不要让讨论具有颠覆性。不要让小组成为批评当地教会和其他领袖的论坛。23、记住，小组的有效性取决于神通过小组做工的大能。小组只是神使用的一种符合圣经的结构。